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But we do not want you to be uninformed, brethren, about those who are asleep, so that you will not grieve as the rest of who have no hope. For if you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and rose again, even so God will bring with him those who have fallen asleep in Jesus.For this we say to you,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that we who are alive and remain until the coming of the Lord will not precede those who have fallen asleep. For the Lord himself will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hout, with the voice of the archangel, and with the trumpet of God, and the dead in Christ will rise first.Then we who are alive and remain will caught up together with them in the cloud to meet the Lord in the air, and so we shall always be with the Lord. Therefore, comfort one another with these words.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刚才领事的姊妹谈到平安啊，我们不知道大家在唱诗的时候提到平安，或者我问大家平安，大家说平安，这个平安在我们的心里边是一个什么概念，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图画啊。其实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和我们平常想象的平安是有一点不大一样的。这个平安呢，它是来自于创世纪的第二章里边的那一个安息，那一个圆满，那一个神创造的完美。这里边包含着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恢复，包含着它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包含着它是我们一切危险的拯救，它是我们一切困难的帮助，它是我们一切伤心的安慰啊，等等等等的，这一切的总和加在一起叫做 shalom 啊，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平安啊，所以这个平安绝对不是仅仅指的我们在地上没有战争啊，和平，或者我们生活的一帆风顺啊，绝对不仅仅是指的那个概念。所以我们说平安啊，但愿基督徒的心目当中能够产生一个概念，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一个与上帝和好之后，有主与我们同在，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把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拯救出来之后，那个状况啊。今天的周报我们提前已经发出去了啊，这个很多有微信的弟兄姊妹都在微信上已经事先收到了我们的周报。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提到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概念啊。叫做耶和华的大日，那么我们在这里用耶和华恩惠的日子啊。我说人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无奈的事情就是时间留不住 这个日子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有一些事情呢，很相对啊，有一些东西很绝对。我就说，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非常绝对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面对的。今天我问了很多，一定啊，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的啊。咱们再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啊，哎，大家都想到了，是死亡啊，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面对的，所以死亡是我们的大日啊。出生是我们很重要的日子，那个是我们掌握不了的，死亡其实也掌握不了，但是死亡是要我们好好的去为之做准备的。人有一个很可悲的想法呢，就是反正死亡要来嘛，是吧？那就不要管它了，是吧？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就好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边，反正有一天要毕业嘛，大家每一个学生都要面对毕业，对吧？哎，不管他了，管他毕业，管他毕业的时候怎么回事，那到时候再说啊。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概念，所以我们要知道，既然这件事情是要临到每一个人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好好的为之做准备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必须要面对，可是怎么面对啊？我曾经问过提醒过有些人啊，我说这个世界的末日要来了，我们要为之做好准备了。有些人就说，怎么准备啊？是吧？怎么准备是我们需要好好知道。就像一个学生啊，他要毕业了，要面对考试，怎么去面对考试，作为一个学生是要知道的。那么我在周报里写的文章是对于世界一个客观的现象啊的一个说明，因为文章太短了，所以没有办法在那里把很多具体的事情说出来啊。那么简而言之啊，就到了我们今天2020年一开始，几件事加在一块儿，是我们了解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好像2020年一开始就是一个火字啊，是不是种在咱们的脑子里边了啊？这个澳洲的森林大火，另外呢就是这个在伊拉克啊，这个被美国被这个用这个地狱火导弹啊打死的这一个伊朗的军事领袖。那么他这个导弹的名字呢叫地狱火啊，所以地狱的火，这个名字就把这个地狱原来是着火的。那么着火是什么概念呢？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大火就给人感觉到，哇，这个一片火海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那么这个信息呢，就传遍世界啊。在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些信息就在我们中间在传递。那么另外呢，就是当这个伊拉克发生这个导弹袭击以后，这个伊朗要反击啊，美国说你反击我就打你。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就说了，如果你敢打我，我就打你啊。那么这一些事情呢，又把我们的目光的焦点就再一次聚焦到了中东。那么是我们感觉到，如果那里万一打起来的话，这个前些日子就是说啊，一触即发，一触即发啊。结果这个谁呢？这个以色列总理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说，哦，说伊朗至少暂时还不敢打我们啊。他说如果你要是打的话，我们会绝对的把你就是不客气啊。然后美国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那么好像暂时呢这个事情又缓解了啊，中东的大战暂时又没打起来啊。 那么这个好像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啊，刚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好像上帝给我们闪一个黄灯，啊，再闪一个黄灯，把问题的焦点往这个方面集中，使你思想地狱的大火，啊，使你思想中东那场战争快要打了，啊，使你思想这个真正那场战争要打的时候可能会是什么情况，那么谁和谁打，怎么打法？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在讨论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大家明白，这就在讨论圣经的预言在怎么发展。因为圣经的预言到了最后一场战争的时候，就是哈米巨多顿大战，就是两河流域的这些国家跟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要打败了那一次。以色列人到目前的情况来看，以色列怎么会打败？只有一个问题能使以色列人打败了，什么问题啊？就是核战争开始使用了。啊，当这个核弹一用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他没办法，因为任何人都没办法，不光是以色列的问题，是吧？只要这个东西一用就完了。所以上帝主耶稣说他要亲自降临，啊，就是刚才咱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他要亲自降临，然后他要亲自脚踏橄榄山，啊，然后要拯救，为以色列人去征战，以色列人才得救，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圣经早已经在2000年、3000年以前啊，都已经预言给我们看了。所以现在呢，作为咱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是很有福气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圣经的预言能够在这个时代里边去应验啊，这个太厉害了。啊，所以基督徒一定在这个时代里边千万不要做糊涂啊！我们是基督徒，不要做糊里糊涂啊！因为这个唐子荣就说，很多基督徒是基督教徒是糊里糊涂啊，就知道做来教会做好人啊，这个教会就是劝人行善，那是糊里糊涂，那真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我们来教会，我们传福音。传福音首先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盼望啊！我们看下一页啊，这个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得救在乎盼望，得救在乎盼望。我相信保罗他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在罗马书里边啊，他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看见的，不是盼望啊。谁要看见所盼望的呢？啊，这个原人就是说，你所看见的东西何必再盼望呢？啊，说但我们所看望、所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是吧？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保罗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得救，保罗用的是一个法律上的词。什么叫得救啊？就是一个监狱里边的犯人，在监狱里边的犯人，由于满足了某种条件，使他在还没有刑满之前的时候，他被提前释放了，这个就叫做得救了，啊，被救出来了，从这个危险定罪的地位上，特别是如果是死刑犯，啊，免了你的死刑犯了，啊，把你从监狱里边救出来了。如果我们是想想啊，我们是在监狱里边被定死刑犯的人，这时候说OK， 你可以释放了，但是他还没出去，还在监狱里边。他要不要出去，在乎什么？这里说在乎盼望啊，对吧？就是说他是不是盼着要出去？如果他根本不盼着出去，那他就留在里边吧，对不对？啊，如果他是盼着出去的，他盼的是什么？盼的是监狱里边他所看见的那些东西吗？不是，他是监狱大墙外边他还没看见呢，他盼的是到那里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不是救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而是救我们到一个另外一个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个叫得救。所以我们所盼的不是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多一点钱在这里边这是享受，不盼望了这个的。我们盼望的得救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边救到那个世界里边去的，所以盼望的是所不见的，然后我们忍耐等候。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啊，我们这次 营会的时候查的主要的经文，保罗听见哥罗西的教会里边的人，哎呀，有了爱心了啊，有爱心，然后呢又有这个信心，在基督里的信心，向众人的爱心，说这一切都是一个原因呢，是因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福音传到我们中间，我们人生有了盼望了。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定死罪的死刑犯可以得到自由的那种盼望，好像啊，其实比这个更宝贵的盼望。因为判死刑犯，我们每一个人都判了死刑了，对不对？缓期执行而已。那个判死刑犯的人不过提前了一点执行而已，对吧？每个人都要死嘛，啊，有些时候我在想，判死刑也不错，咔啪一下就完了，那总比得了癌症千刀万剐花尽钱财才死掉可能还好一点呢，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啊，大家都脸上都不笑，那么严肃了，啊。所以肉体上在世界上的死刑犯不严重的，对吧？不过就是把你的死刑提前一点，死期提前一点，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就是了，是不是啊？其实每个人都已经判了死刑，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的得救是把我们从地狱里边拯救到天国里边去，那是永远生命的一个归属的拯救问题。所以这个比任何其他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眼睛所能见的那些的好处要不知道大了多少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首先传福音，大家要知道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人生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如果真的在你的生命里边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一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对吧？就像一个死刑犯说再过几天你就要释放了，和一个再过几天就要执行你的死刑，这两个人他在监狱里边会不会一样？虽然他还在监狱里边，他的人生态度，他的人生感觉，他的人生的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对吧？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基督徒跟世人生活的看不大出来有什么不同，只是觉得说名字上我是个基督徒，生活上我好好追求一点做好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真的是说啊，包括这个在座的讲道的牧师在内，我们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都还在监狱里，都还活在这个肉体里，我们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个神恩惠的日子还没有到啊。等会儿我们讲一下恩惠的日子到来会发生什么事。下一页我们来看啊，这个这一页呢，我们刚才已经姊妹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啊，就是主恩惠的日子。刚才我们讲到主恩惠的日子，这个日子快要到了啊，这个日子快要到了，什么时候到没有人知道，但是快要到。怎么个快要到法，等会儿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问题。那么什么叫做恩惠的日子？这个读过旧约的人啊，读旧约的人我们今年去以色列的行程基本上差不多定出来了啊，9月3号从北京出发，这一次行程比以前减一天啊，以前是15天，现在是改成14天啊。这个那么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去看以色列的会幕。而且这次为什么把时间定在13号这么早呢？因为9月18号就是以色列的祝棚节啊，这个到了祝棚节以后，所有的时间不知道这个所有的旅行啊，住飞机票住宿都变得非常困难啊，所以我们要么在节前，要么在节后。那么上一次我们去了在节后去的，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时间短啊，虽然天气气候比较好，但是时间短了，早晨少一个小时，晚上少一个小时，每天少2小时的话，我们虽然15天景点就要缩小。啊，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把它定在9月份。那么在9月初的时候去，的确是有点热，啊，但是呢没办法，我们只好不能顾全啊，只好就放在这个时间了。那么有很多人说，我们祝棚节去看看吧。现在其实你到以色列，你是非犹太人，祝棚节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到的就是满街筒子里边没有人啊，这个大家都在家里边搭个棚啊，你也看不见啊。所以呢我们不能赶到祝棚节，但是去以色列的人我们就要去看会幕 啊，看看他那个会幕。那么那是个模型，按照原尺寸做的模型啊。那么在祝棚节的那一天，最重要的一天是赎罪日，主恩惠的日子。我们谈到，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于信他的人是恩惠的日子，对于不信他的人是判死刑执行的日子。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就是那些一切在自己的罪恶里边，罪恶没有得到赦免，没有得到解决，祝棚节的那一天就是他的罪恶要执行的那一天。他的罪恶在这之前的时候已经宣判，这个宣判是从什么时候宣判的呢？是从亚当的时代就宣判，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吃完了以后上帝说你必定死。所以一切在罪恶里边的人，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他的罪已经定了，对吧？但是尚未执行，尚未执行。所以现在大家都还在这里好像怎么样，因为还没执行。一旦到了执行的时候，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什么时候执行呢？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的那个时候啊。我在这个周报里边写那篇文章啊，就是最后的那个大日到来的时候，那就是整个人类的罪孽将要最后被定罪的日子。那么同时在那个时候呢，也是被赦免的人，被赦免的人他是恩惠的日子，是最大的恩惠的日子，也就是说他被得赎的日子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三个献祭在祝棚节的那个日子要进行，一个是赎罪，这个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赎了；第二个就是燔祭啊，赎罪祭，第一个赎罪祭，第二个燔祭，是我们因信归向他；最后一个是平安祭，就是我们将来要跟他永远同在。但是在祝棚节的那天的赎罪祭不一样，要献两只羊啊。一只是牺牲的，另外一只是背负我们的罪孽，要把表示我们的罪归于无有的。所以这唯一在祝棚节的那一天要做这样的这个赎罪祭。那么这个赎罪祭是为百姓，为神的选民赎罪的方式。也就是说到了这个主恩惠日子到来的那一天，是一切神的子民得赎的那一天，是我们进入永生的那一天，是我们脱离被定罪的地位完全得自由的那一天。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现在今天基督徒在座的各位已经信主的，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代？是在新约时代啊，我们是在新约时代。新约时代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你已经在被宣告自由的约里面了。但是约还在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件事情还没完成，对吧？表示这件事还在做的过程里面，对吧？也就是说一个在监狱里边的人，已经有人说我已经赎了你了，你在将来的有一天要从监狱里边被释放，免除你的死刑。但是那个死刑是不是免除了呢？还没有，还在那里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约的里面，只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就是神恩惠的日子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是新约兑现的时候，那是我们真正生命得赎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需要了解马上，不能说马上了，快要临到我们的啊这一个耶和华的大日，对于我们，对于世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日子啊，在地上的人是大灾难的日子。所以圣经上说，人想到那个日子的时候就吓得魂不附体。那么因为是这样，人怎么办？世界上的人怎么办？我告诉你，世界上人怎么办啊？因为想到那日子怎么样，就吓得魂不附体，这圣经说的对吧？那世人怎么办？世界人怎么办啊？ 哎，我告诉你，人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啊，也是最可怕的功能，叫自我欺骗。因为想着那日子以后就吓得魂不附体，要叫自己不吓得魂不附体怎么办？别想，是吧？你不去想它，不管，哎，到时候再说嘛，是吧？就像一个学生到了毕业的时候了，自己知道自己没做好功课，到了毕业的时候肯定考不过，考不过怎么面对家，怎么面对老师，怎么面对将来的工作，啊？一想，哎呀，很头疼啊，那怎么办？啊？哎，打游戏，哈哈，不想，管他呢，到那天再说。这就是世界人的无知，这就是世界人的可怜，这就是世界人的愚蠢，对吧？所以这个人很聪明啊，我打游戏了，我管你，你还在做功课，呸，我才不做呢，我就玩，我不想，你看你整天愁的脑门倍儿亮，我天天快乐。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笑到最后的才叫是成功，是吧？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把给你的机会浪费掉了。在什么地方浪费的？在无知的愚蠢里面。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人很聪明，这个世界很多人很聪明，他们是聪明的大笨蛋，因为他们是聪明但没有智慧，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一切不在耶稣基督里的，他的生活一个共同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上个礼拜我讲过，大家还记得吗？一切不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世界上人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叫糊涂。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问问他，你不管他是谁，你问他，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知道你有什么价值？你知道人生最后目标是什么？要哪往哪去？100%的人只能告诉你，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在福音里边报给大家这个消息，对于信的人是好消息，对于不信的人是定罪的消息。到了最后，你还不如不信，你还不如不知道。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已经打定主意，我不可能信耶稣的，你不要坐着听。你知道无知者罪小一点，你听了福音不信，你罪加一等，懂吗？所以当那个大日来到的时候，对于信的人是恩惠的日子，对于不信的人是可怕，最可怕，永远定罪的日子。好，那么那一天来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要知道那一天来了要发生什么事啊？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呢，就写了这段话。那么他写这段话的时候，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啊，他前面还有一句话说，论到睡了的人啊，就是死了的人了 这个圣经也是用一些，因为当时写给外邦人的话，所以用这个太直接了白的话呢，人不喜欢听啊。有些时候我就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就提到啊，我说假如你死的那天怎么办啊？有人就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说人家，人家很忌讳的。我说好了，你不要忌讳你了。我说我死的那天怎么办啊？我不怕这个忌讳啊。那当时的人呢可能也有机会啊，说保罗就说了，论到睡了的人啊，我们读经的时候就知道啊，是论到死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过像恐怕你们忧伤啊，就是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么保罗写给当时的教会啊，告诉他们睡了的人将要发生什么事。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发生什么事啊？从哪里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用地上的尘土造我们的肉体，按照他自己灵魂创造我们的灵魂，然后把灵魂吹气啊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灵的活人，然后我们一代一代遗传下来，一直到今天了啊。因为人犯了罪，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完美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十有八九的不如意啊，等等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圣经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就是
当我们死的时候，或者当基督再来，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候要发生什么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编造出来的。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借着他的仆人启示出来的。这里边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牵扯到一个讲话的权威性。今天我们所讲的，你不能不信，我们每个人不能不信，因为这是造物的上帝他讲的。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别人讲呢？那只是乱讲，他不具备权威性。所以在这里保罗说，论的睡了的人，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啊，或者说论到我们每一个人将要发生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愿意大家不知道。那么要发生什么事呢？下边就说了啊，这个已经死了的人，将来有一天神必将他，就是死了的人啊，和耶稣基督一同带来，是父上帝把死了的人和耶稣基督一同带到我们这个活人的这个中间来啊。然后他说，我们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主保罗说的啊，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他照着主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是一个极伟大的宣告，有一天他要来。也就是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现在在天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中保的这一位，有一天他必亲自从天降临。然后降临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这个号筒的具体的吹响记录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几号？一共有七号啊，这个号记录在启示录里面。然后说，在耶稣基督死了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也就是说死了的人，那个号筒一吹响了，死了的人要复活。然后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我们看下一页。保罗在写给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这件事啊，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当然这个事还没发生嘛，所以是奥秘的事啊。什么奥秘的事呢？就是将来那个大日，主恩惠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号筒要吹响，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活着的人干什么呢？在这告诉我们了，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都要死，感谢主啊。如果说下一部分下一分钟他来了，号筒末次吹响了，这个号筒咱们听不见啊，天上在吹，那么天上吹的时候，地上能看见什么呢？地上能看见吹号带来的现象啊。吹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听见这个他们说这个军队打军人打仗的时候啊，临冲锋之前他听到的最多的声音是什么？是自己的心跳。他拿着枪在那儿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他紧张的要命。忽然间一个声音响了，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下边听着是哗唰唰啊，他什么都忘了。那个号筒是干什么的？是下命令的。这命令一来，下边就要行动，对吧？所以天上的号筒一吹响，表示上帝发命令了，借着天使吹号，下边就要发生事。我们听不见号声，但是我们看见发生的现象，所以一号一号的吹。弟兄姊妹知道现在到了第几号了？到了第几印了？回去读启示录啊，好好回去读。今天咱没那么多时间讲这个东西啊。那么这里就说，我们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下边就说我们都要干嘛？改变。也就是说活着的人，我们活着的人等到他再来的那个时刻，死了的人要先复活，活着人要改吗？改变形象。那么为什么要改变形象呢？因为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 是吧？如果我们带着这个肉体到天堂里边去还要死，那天堂就不是永生了啊！所以到天堂里边去的时候是不能带着这个肉体去的，而且这个肉体是会犯罪的，是软弱的，是羞辱的啊！客观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个肉体不能带去。所以死了的人已经埋葬了，肉体烧了烂了没关系，因为他要到那里去的是他的灵魂，不是他的肉体。所以有很多人问一个问题，特别是有病的人，长得不太好看的人啊，就说我到天国里边去，我已经80岁颤颤悠悠，哎呀，我到那里去天天永生颤颤悠悠，天天这样，是这样吗？不是。所以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强壮的，属肉体的变成属灵性的，这是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必朽坏的不能带到永生里面去，它只能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这个问题，这个肉体的被造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为什么用地上的尘土造？因为上帝要叫我们用尘土来养活我们呢，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从尘土里边长出来的。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嘛，我们离不开地的法则，因为人从地里边被造出来。所以这个肉体死了以后还要归回到尘土里边去，它不能带到天堂里边。所以带进天堂的身体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体，是像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啊。这个等会儿我们再看啊。所以说是不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不是都要死，而是都要改变。什么时候改变呢？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很快啊，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原来是吹第七号的时候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然后呢，因为号筒要响，就是发出命令了，然后死人都要复活。看到吗？刚才讲的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号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那死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改变形象。所以死人复活以后也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是号筒末次吹响，死人要复活，他要穿上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这些活着的不是要睡觉，我们也要改变，改变成什么呢？就是改变成永不朽坏的身体。所以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时候说死亡被得胜推灭的话就应验了，我们不再死亡了，那就进入到永生了。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好，下一页。那么约翰啊，老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说我现在是神的儿女，现在指的我们，我们现在的身份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也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将来啊，恩惠的日到来的时候怎么样，还没出来。弟兄姊妹，这个不能随便出来，你说你出来给我看看，到了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神叫我们用信心来抓住现在的机会做准备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来，说但现在我们知道一件事，主若显现，就是他恩惠的日子，就是他再来的日子，说我们必要向他。这就是我们身体改变的那个状况，所以我们都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啊？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是吧？这个羞辱的变成强壮的，这个软弱的变成强壮的啊，羞辱的变成荣耀的，什么样子？必要像他，因为我们要得见他的真体，我们要跟我们的主要面对面。说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能像他洁净一样吗？不能。但是圣经说的话是白说吗？不是。那怎么样像他一样？圣经说因信像他一样。那拯救的和被救的都是出于一，然后我们今天是因着信来这个得以像他那样的洁净。他那样的洁净是什么的洁净？是绝对的洁净。那么我们因着信洁净了，我们的行为就不洁，就可以不洁净吗？不，我们要追求洁净。 但是我们追求的洁净里边，因为如果说你追求像他那样洁净，我们就死定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反正也达不到嘛，是不是？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跟我说，那是信主很多很多年的老姊妹了，她说，哎呀，某某人呢，我们算是完蛋了。我说怎么了？不是信主这么多年挺好的吗？他说不行了，他说天堂是肯定进不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生活那么软弱了，对吧？我说哦，我说那你信主最后什么？他说我们现在努力进黑暗。他说我们当个城外的犬类，城是进不去了，所以但别下地狱啊，当个城外的狗也行啊，对吧？这种的这个思想。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传讲这种道德绝对化，就是基督徒要想上天堂嘛，你必须绝对无罪，是吧？你绝对无罪你能上天堂，那谁能做到？那耶稣的救恩不就落空了吗？是吧？耶稣来了就是要拯救罪人的，那我们自己能够努力到没有罪了，那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吗？所以这里边这两个矛盾我们不能把它偏废任何一方。神的救赎是饶恕我们的罪，不在乎你的行为，但是你也不能说既然不在乎行为我就犯罪吧。不，神饶恕你的罪是要看你对罪的态度。如果你说我犯罪造罪，那就表示说你对罪恶并没有厌恶嘛，是吧？只是你厌恶，但是你做不到，你求助，这个时候才是赦罪赦免我们罪的那个理由啊，所以当我们说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里边包含着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因信而来的义；第二，就是你的行为追求而得来的义。明白我说的意思吗？第一个是绝对的，第二个是相对的，但是第二个的方向必须是绝对的，你必须正确的方向走。你如果你是放纵自己的，那个赦罪的恩就不在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但是在这里我们重点不是在这里啊，重点要知道主若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所以我们把往回翻页，再翻回一页。好，这个就是我们主降临的时候，这个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这告诉我们是最后一号吹响的时候。然后那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先复活了，以后我们这还活着的人，存留的人啊，所以人读这个这段经文的时候，以为使徒的时代这个耶稣就要来了，因为说我们这活着的人嘛，是吧？那么现在使徒早就死了上千年了，是吧？那主还没有来，那怎么回事？其实保罗这个圣经说他是写给活人的，不是写给死人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这读圣经的人啊。历史类的人都读圣经，但是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是主来的日子。那么以前的时候呢，人都是觉得说，哎呀，主马上来了，马上来了，盼了两千年了还没来。所以现在的人就说了，哎呀，你不要再讲主来了，这个讲了两千年了主还没有来。第一，虽然两千年了主还没有来，主必定还要来，对吧？第二，就是在两千年以来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当今时代所发生的很多重要的事情，等会儿我们来看啊。下边说我们这活着听见了吗？必和他一同，下边怎么样？被提到云里，然后在空中与主相见，然后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怎么样？永远同在。我在12月24号晚上跟大家传讲一个信息，叫以马内利之夜。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中国人福气，这个福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追求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天人合一。因为天人合一，也就是柿子旁加一口甜，成为我们的福气。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告诉我们，那是我们所人生追求的。那么这件事情上千年的历史当中，几千年历史当中，人追求到了吗？没有。那么中国人知道天人合一之路在哪里吗？不知道。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没有？知道了，在哪里？就在主恩惠的日子那一刻。那一刻，他使柿子旁和一口甜真实的、永远的合在了一起，叫做我们与神永远同在。那个叫我们永生蒙福的真正的开始。所以圣经里面已经非常清楚的把这个主恩惠的日子，他来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往下翻页，再往下翻，再往下翻。主耶稣问门徒问主耶稣说，主啊，这个哪里有这些事啊？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啊？怎么知道这些事啊？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狮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我们看下一页。你看，当你看见这个天上的鹰啊在飞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看下一页，你就发现下边会有这个，也就是说，鹰在哪里聚集的时候，狮首就在哪里，对吧？也就是说，狮首在哪里的时候，鹰就在哪里。那么，我们看上一页好了，血淋淋的东西不好看，对吧？这个，那么这个表示，主耶稣表示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日子你所不知道的，但是现象你可能知道。也就是说，当人看天的时候，看不见下边那个鹰在那里吃狮首的时候，你看到天上那个，你就知道事情在发生，下边在发生那些事了，对吧？所以也就是说，虽然你不知道天上的号角是吹到第几号了，虽然你不知道天上的计划到哪里了，但是你看到地上的这些现象，你就知道下边要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继续往后看。猜一猜这是哪里？啊？这是1945年的广岛。下一页，发生了这个事情。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刚才我说，历史历代的人都在说主快来了而且那个时候人们相信那场大火，世界末日的那场大火，是像索多玛一样神从天上降的火。1945年8月6号、9号两次，日本给我们世界上首先看了一下那场大火是什么样子。天在大响声当中废去，凡有形质的都在烈火当中融化。这场大火，人已经为它预备了燃料了。所以，先在1945年给世界的人看看这个大火是怎么回事。下一页，这场大火烧完了，那个城市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当然那只是一个局部的牛刀小试，让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火历史上燃烧过吗？没有，只有这个时代有了，对吧？这个时代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叫做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个是什么时间发生的？1945年。继续往下，1948年，这个是在2018年的时候，1948年，这个到2018年，以色列出的这个，我买了一个 T 恤，上面就是写的这个时间啊，就是2018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一个纪念的 T 恤，以色列70周年了，复国。那么去年是71周年，现在我们要进入72周年了。在马太福音里边说，那一代还没有过去， one generation 还没有 pass， 主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么这个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日子算起。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指的以色列复国。一个 generation 多少年不知道， 但是已经70多年了，啊，那么现在世界的焦点都在往中东这个方向上来集中。我们下边看这一次被打死的这个伊朗的这一个叫做苏莱曼尼啊，苏莱曼尼这个人，这个人是伊朗的军事高级的将领，他领的这个这个军队啊，叫做圣城旅啊，圣城旅。圣城旅不是因为他住在圣城所以叫圣城旅，也不是他们人是这个圣城的人，也不是啊，不是从圣城来的军队，而是将来有一天他们盼望着他们能够占领圣城。所以这个人也很奇怪，叫苏莱曼尼，他姓苏莱曼尼啊。那么苏莱曼这个人，这个名字大家熟悉吗？啊，苏莱曼是个什么名字呢？是一个突厥的名字。这个曾经奥斯曼帝国在这个就是土耳其啊，就这里啊，伊斯兰世界征服了很多很多基督徒的领地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那么在15世纪的时候，16世纪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奥斯曼帝国兴起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君王，这个人就叫苏莱曼啊，所以他建造的当今我们看到的耶路撒冷的旧城就是苏莱曼建的，是吧？所以这个名字这么巧合，他就叫苏莱曼。这一次被打死的这个人又叫苏莱曼，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占领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要占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上帝的京城。其实去过耶路撒冷的人就看见耶路撒冷没有任何好处的好的地方，那光秃秃的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啊，全部都是石头啊，又干旱啊，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人为什么要争夺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神自己的大京都的地方。那么周围的这些埃及、阿拉伯、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也门、安曼，全部都是穆斯林国家。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些穆斯林国家共同起了一个大事，不消灭以色列誓不罢休。所以现在你发现伊朗疯了，他什么都不干，把所有的教他们国家的钱发展军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这就是圣经里边预言的，最后上帝要叫两河流域干掉，然后东方要来20000000兵，最后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聚集。聚集在哪里呢？聚集在米基多山、米基多平原。后来我查了一下，米基多这个米基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原来就叫做聚集，众人约会。所以上帝要叫他们在最后这个地方约会到这儿来打仗。所以我在这个周报里边写了一篇文章，里边就是约珥书最后耶和华的大日，就是哈梅基多顿大战，要约会在这个打仗啊，约会在以色列。圣经里边把它称为是断定谷，叫约沙法谷，叫断定谷。那么在那个地方，神要把世界上敬畏上帝的和不敬畏上帝的要分开。所以美国特朗普这个人，你别看他不怎么样啊，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觉得这个家伙啊，这个离了多少次婚，现在弄一个这个模特老婆，整天是这个 show off。但是他有一点是重要的，他知道他支持谁，他信靠谁，他仰望谁。 那所以他知道谁是他的敌人，所以他的立场，信仰的立场把握得很好。弟兄姊妹要知道，上帝拯救不是因为你的道德多么高尚，当然道德高尚很重要，但是不是，那不是根本原因，而是因为你的信仰的正确，对吧？信仰的正确带出你的道德高尚。其实那些表面上道德高尚的人，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的真实的道德并不一定高尚，不过他们懂得怎么虚伪就是了，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今天中东的格局是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圣经预言的准确的应验。也就是说，周围这些国家最后都为了，你看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夹在中间，他怎么能打过周围的国家？但是现在历次中东战争，周围的国家想要消灭他，打不败的。因为什么？神与他同在，那神与他同在。但是有一天上帝说，聚集吧，准备打仗。到了核战争要用出来的时候，不是神不与以色列同在，而是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那么以色列要败，然后神要与以色列同在，最后拯救以色列全家。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发生？暂时看起来又缓解了一下，但是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哦，还有时间吗？有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也就是说地上的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最后核战争爆发啊，这个世界不再适于居住，七年大灾难。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和华恩惠的日子，神恩惠的日子，也就是基督徒被提的那个日子，到底是在哪一天？是在灾难中间、灾难之前、灾难之后？圣经没有准确的告诉我们。所以在号筒末次吹响，天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眨眼之间，瞬间死的就要复活，活的要改变形象，被提到空中去，我们要与基督永远同在。我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到了空中以后再去哪里？啊？到了空中以后再去哪里？啊？我们被提到空中以后再去哪里？大声一点说。啊？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还是不好意思说？大声说，我们去哪里？去乐园。我们去哪里？啊？去神的家。太急了。去哪里？去审判。哎呀，老基督徒啊，去哪里？哎，去羔羊的婚宴呢、啊？我们去赴羔羊婚宴的宴席，那是迎娶我们的这个羔羊的婚宴，然后才进神的家，然后才永远与他同住。一个姊妹要跟一个弟兄，弟兄说我来接你了，你说接你，我来接你，在那里碰头了，车到运到了，下一步去哪里？你说去你家吗？当然是去你家，但是去你家之前呢，先要宣布羔羊的婚宴，先要宣布我们永远在一起啊，是吧？先要庆祝。所以那个祝棚节的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平安祭啊，平安祭就是羔羊的婚宴，预表的羔羊的婚宴，这个是将来要发生的。耶和华恩惠的日子要到来的这些日子，大家现在心中有数了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再来的日子好像闪电从东照到西，然后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同一张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间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对吧？到了时候被撇下了就麻烦了。所以什么时候取去，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有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你要确认你在耶稣基督的新约里，你是因信称义的人，你已经认罪悔改，罪得赦免，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世界不必审判了，因为已经在罪恶里面了。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也就是说从教会开始，从教会开始干什么？先判断教会里边的人，你是不是那一个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最后说我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是不是那样的人？也就是说你有宗教没有生命的人，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既然我们做到这里来了，我们盼望每一个人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你还活着的时候，别人改变形象的时候，而你没有改变，你就完了。你要面对的是永远地狱的火，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把福音传给你，因信称义。我最近做了很多我过去不这样做的事儿，包括这在营会，我们有七位临时受洗的，所以因为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以前我们考验你一两年以后再受洗，圣经并没有这么说，是吧？任何人想要相信的，你要说我不愿意灭亡，我不愿意下地狱，我要进入永生，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做这个决定。你弄不明白，其实没有人全部弄明白的，对吧？什么时候你弄明白了，你见了他的面你才弄明白。你今天在职场你永远弄明白，但是你相信人有罪。咱们中国人说善有善恶，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对吧？你有罪，神公义的上帝不追讨你吗？你有罪，你对上帝怎么办呢？你不应该说对不起吗？对吧？你不应该求得上帝的饶恕吗？是吧？如果你觉得你想通了，你说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我应该相信他，我有罪，我应该求得他的饶恕，那么到他再来的时候，我盼望，我希望我能够被提到空中，与他永远同在，而不至于下地狱。你任何时候做这个决定，我们任何时候给你施洗。如果有在座的各位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说我愿意，我们就任何时候给你受洗。我们盼望你不要留下遗憾。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我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后悔。后悔就是做错决定，失去机会了，没有机会，来不及了，对吧？那个时候就完了，对吧？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你说我不愿意下地狱，我愿意上天堂，我的罪愿意被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所洁净所赦免，任何时候你愿意，你不要等，你来到我们，你跟我说，我们借着受洗，借着我们把福音告诉你，借着你的觉知祷告，然后使你能够至少我们先确定我们的生命得救，好吗？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耶和华上帝恩惠的日子报告给大家，使大家心里边明白。如果现在心里还有不明白的、听不懂的，你欢迎你来问我啊，我们一同来寻求啊，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使我们不至于做糊涂人，免得我们最后当时间没有了，来不及的时候，我们错过了机会。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个样的一个时代的关键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你恩惠的日子，也就是说你将来有一天来迎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啊，你要拯救我们脱离永远地狱的灭亡。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要在大火里边被消化，将来你所命定的大灾难一定会临到这个世界的。主啊，现在我们略略感受到了一点点，主啊，像澳洲这样的大火，我们人有什么力量呢？若不是你从天上降下雨，若不是你赐下使温度降下来，主啊，人有什么力量来面对这样的灾难呢？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警醒，使我们不至于骄傲，也不至于在自我欺骗。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福音里边清醒过来的时候，主啊，你就要把信心赏赐给我们，使我们悔改归向你， 但愿在座的听见今天信息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将来落在地狱的火里边永远沉沦的。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使我们今天做正确的决定，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从今时到永远成为蒙福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也给我们热心好好服侍你，好好传福音。主啊，使我们能够为你多结果子，荣耀你的名。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